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你会给自己一个怎样的挑战呢？我就鼓励你，在今年之内要特别的注意怎样的活出圣经。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看过圣经超过很多遍了。那么究竟你能够把多少的神的话语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这个是你要问自己的问题。那比方说，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撒谎，那我们真的不要撒谎。所以呢，现在你还可以为自己呢这个活出圣经这方面定下一些的计划的。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陶立敏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的，我们进入到第七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上一回我们一起研读第五章，第五章介绍亚当，主要是赛特这一边的后裔。赛特家谱记载的方式是先列出每一位先祖的名字，然后说明了生下长子的时候是多少岁，生下长子以后活了多久，以及他一生的岁数是多少。家谱所记载的是洪水以前人类的年龄，平均的寿数是900岁左右。洪水以后，人类的寿数越来越短。从挪亚到亚伯兰的时代，人从600岁降到200多岁。亚伯兰以后呢，人类的寿命都是在200岁以下的。到后来，一般都是不足100岁的。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以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他是圣经当中其中一个没有经历死亡的人。那陶立敏相信呢，我们都是很羡慕以诺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但是我们又怎么看他与神同行这个特质呢？我们究竟是怎样看神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凉拌同行。有不少人都是不喜欢长途旅行的，所以有人在上车之前买了当天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有人上车就睡觉。总之呢，人们想尽办法打发时间，逃避无聊。可是如果有好朋友同行的话，这个情况就会大大的改观了。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有几十年在世的客旅生涯的。这段日子我们就不能够只是看看报纸或者是睡觉，我们需要有一位良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才不会觉得时间太长了，太难熬了。伦敦有一份的报纸曾经设立了巨额的奖金去征文的，题目是从英格兰到法尔西哪条路最近呢？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当时有许多的读者很快就把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答案寄到了报社。经过了评审之后，最佳的答案是出乎众人意料的。获奖的既不是航道，不是海路，也不是火箭，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是凉拌。有凉拌与我们同行， 那么不管我们要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觉得那个地方是很近的。在人生当中，谁是你的良伴呢？以诺把神当作是他的良伴，因为这位神最了解人，最体谅人，能够以无条件和不止息的爱陪伴着人的。弟兄姊妹，你呢？你是不是好像以诺那样，把神当作是你的良伴，很乐意与他同行呢？那今天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六章的内容了，我们先看看六章的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段，六章一到三节是第一段，讲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犯罪。第二段是六章五到七节，讲述神要毁灭凡有血气的。第三段是六章八节，讲述了神要保留蒙恩的挪亚。六章一到四节是神创造宇宙到毁灭万物的转接点，主要是说因为全地罪恶满盈，无可救药，所以神要毁灭全地。那这一段呢是不容易解释的，因为第一，我们不能够确定谁是神的儿子。第二，第三和第四节各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和第一、第二节有什么关系。那虽然我们遇到了这些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掌握经文背后的意思的。六章一到二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谁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呢？学者们就有四种看法了。第一，亚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并且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所以亚当是属于神的，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女人的始祖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成的，所以被称为人的女子。第二种看法，赛特的后代敬畏神，所以称为神的儿子。而人的女子是该隐后代的女子，他们不敬畏神。第三，神的儿子是领袖。根据这种解释，这段经文主要是描写以下的情况。第一，执政掌权的人，例如外邦君王或是法官，看到平民百姓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强抢作为妻妾。他们骄傲自大，好像第四章的拉麦一样的，目中没有神。第二，领袖，例如君王或是祭司，参与祭祀迦南地的生殖女神的时候，代表神明和庙祭发生关系。第三，领袖，例如君王，看到了要行婚礼的女子非常美丽，就在婚礼当晚与她发生关系，夺去她的贞操。这就是第三种的看法了。第四种看法，神的儿子是堕落的天使。旧约常称天使为神的儿子，有一些七十释义本也把这一句翻译为神的天使。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这两个词语就成为了一个对比，显示了前者和一般人是有分别的。我们很难锁定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那个最终的解释。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掌握经文的意思。这里指出了上古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的罪恶也多了起来。 第二节，美貌这个字原来是指好的意思，和三章六节，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的好字是同一个字。人犯罪是想着自己认为是好的，这和神看着是好的成为了强烈的对比。人认为是好的，不一定是神认为是好的。陶丽敏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姊妹很想谈恋爱，在她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男孩子了。她心里在想，哇，这个男孩子长得很帅，为人又有君子风度，他有一份美好的职业，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也是一个好对象啊。这是人的看法，神的看法怎么样呢？神会说，女儿啊，这个人还没有相信我，他不可能带给你真正的幸福，你不要跟他在一块儿啊。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人能够按照神的看法去做出选择，他一定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会按照自己所认为是好的做出选择，结果让自己落在痛苦的境况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求神帮助我们从他的角度看事情，想得分辨什么是好的，就做出选择。在第二节还有一个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取这个字。这个字和三章六节摘下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旧约常常用这个字指男人娶妻，在当中没有任何威逼利诱的含义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犯罪有三部曲，首先是看到了，然后他觉得好，就娶为妻子了。这个和夏娃犯罪的过程是雷同的，而且两者都是以自己为主，不以神为主。弟兄姊妹呀，如果今天我们也是以自己为主，我们也很容易陷在罪恶当中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人的罪恶增多的时候，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灵和气息是同一个字，就是创造者使人变成有生命的、可以存活的生气。如果人失去了神的灵，人就没有了生命。所以在这里，神表明了人要面对死亡，神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伟人这个词在旧约里除了这一节以外，只有在民数记13章33节出现了。这里是指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的人，但是这里的伟人后来被洪水毁灭了，所以应该和民数记13章没有任何的关系。那里只是借用伟人这个词来形容迦南地居民的魁梧勇猛。英武有名的人不一定是指着受人敬重的英雄，英武也可以是指着暴力和善战。这些人好勇斗狠，声名狼藉，臭名远播，他们的性格凶狠，就引致了下文所说的强暴的行为。6章1到4节描述了当时某一个特别的罪，到了6章5到7节的时候却指出了罪恶是非常的广泛、深入以及长久的。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很大这个词和第一节在世上多起来的多在原文是相同的。 这个暗示了人的数目和罪恶成为正比。人越多，所犯的罪恶也越多。终日是强调当时的人不只是一次犯罪，而是不断的、经常的作恶。思想的这几个字直接的翻译是心中的计划。计划是来自于造成这个词。这个动词在第二章用来描写神用尘土造人、造走兽和飞鸟。作者采用同一个词语是暗示了人要取代神的地位，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不过神造成的是好的，但是人所计划的却是恶的。当时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而且不仅是在行为上，更是在思想上犯罪。六章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是指难过的意思。无所不知的神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绝不后悔，不过当他看到人不断的犯罪的时候，他却是十分的忧伤和难过。心中忧伤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心如刀割，也可以是指愤怒。神深深地爱着人，但是人却是不断地犯罪，所以神感到悲愤，要对人施以刑罚。圣经的作者曾经用心中忧伤来描述当哥哥知道妹妹被侮辱以后的感受，又或是父亲知道儿子战死沙场的心境。在这里，作者用心中忧伤来形容神，暗示了神和人同受痛苦，这个正是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宣告：我百姓在一切苦难中，我也同受苦难。这位与人同受痛苦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在第七节这么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除灭的基本意思就是删除，这个包括了用水洗涤、洗干净，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人、走兽、昆虫、飞鸟是神除灭的次序，人犯罪就连累其他生物，以至于所有的动物都会从地上除灭。所以弟兄姊妹啊，让咱们不要轻看犯罪这件事情，觉得我们犯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会让自己受苦，也会连累其他人以及地上的万物，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挪亚的身上，由此可见人不是绝望的，神对人还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随意犯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与罪恶水火不容。当他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一定会施行管教。另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感到忧伤的，就正如创世纪六章六节所说的。我们又怎么可以让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伤心呢？我们不要犯罪，不仅是为了天父的缘故，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亏损，尤其是当我们好像创世纪六章五节所说的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那个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的。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米开朗基罗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他的画和雕刻都是旷世之作，广为后世流传。有一次，他就为这个梵蒂冈西斯丁大教堂绘制一幅的天使与魔鬼的图画，他必须找两位的模特儿，分别扮演天使和魔鬼的角色。米开朗基罗很快就找到一位天真无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的小孩子来扮演天使，而且迅速地完成了天使部分的画作。画中的天使果然是超凡脱俗，非常的生动。接下来他就要找一位扮演魔鬼的模特儿。在这一方面他倒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要找一个外形看起来是集合了丑陋、邪恶、凶狠和恐怖于一身的人呢，是绝对不容易的。米开朗基罗经过了40年的时间，终于都找到了这个模特儿。有一天，米开朗基罗走在街道上，经过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面前。乞丐坐在地上，伸手拉住米开朗基罗的裤脚，向他要钱。米开朗基罗对于乞丐的举动感到很不愉快，不经意的就用脚踢了一下乞丐前面的那个钱罐。乞丐要不到钱就感到怒火中烧，他用充满了怨恨、凶恶和邪恶的表情就看着米开朗基罗。这个时候米开朗基罗突然觉得，哎，这个就是他要找的魔鬼的脸孔啊。于是他就邀请这个乞丐到他的画室当他的模特儿，还答应了要给他一笔钱的。乞丐马上跟着米开朗基罗来到他的画室。当米开朗基罗展开那幅还没有完成的画的时候，乞丐的脸上出现了惊惧的表情，而且当场哭了起来。米开朗基罗不明白他哭什么呢，这个乞丐就告诉他了，他说，米开朗基罗，画中的这位天使就是40年前的我。40年前，那位活泼可爱、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凶恶的、带着魔鬼脸孔的乞丐。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罪恶的缘故。当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丑陋。在这呢，陶立敏就真的盼望这个乞丐的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常常靠着神的恩典远离罪恶，免得我们的生命呀，也因着罪恶的缘故而变得越来越丑陋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方向，保护着你生命。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这个你就是指着我们的神了。我相信呢，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呢，跟挪亚那个世代都是那样的黑暗，但是在黑暗当中呢，是有光芒有盼望的，盼望是来自于神。那么盼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紧紧的抓住神，靠着神的恩典的，也盼望咱们努力的传福音，让我们身旁那些迷失的羊，那些不认识神的小羊呢，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所为人预备的恩典。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